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矛盾面前，第三者修自己》，也谈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4日。2024年2月23日，明慧网刊登了 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一文，看后有些感悟想说一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对师父讲的不能在大陆大面积协调仪式，对不能在大陆建立大型资料点，而是遍地开花这一法理感到不解。大法弟子主持正法不就是为了救人吗？大面积的协调，建大型资料点，对救人不是更有利吗？管他用什么方式把人救了不就成吗？而且这个海外电话项目救人，据反馈效果很好，为什么不能大面积使用？至于多年来大陆的协调人一批又一批的被迫害，而且按大面积协调人的指示参与海外电话项目救人的大批同修，参与建大型资料点做真相资料的大批同修都大面积的被迫害，那又何惧？纵使浮云蔽天日，我亦拔剑破长空。所以这篇题为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我不以为然，认为与自己没关系，反正我既不参与也不反对，我保持中立，却忘记了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各自找找原因，我这儿有什么问题，自己都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可是你们一旦碰到矛盾的时候都是往外推，找别人的弱点缺点，你这就做得不对，你会使大法的工作受到损失，你会使大法受到损失，你没有想到你们都是在用大法，用大法的工作搪塞你们自己的不足，掩盖你们自己的执着。当你觉得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我心里过不去？他真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要仔细想一想。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明示，你能够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原因，从而先正自己，你就是过去了。在各种考验中能放下执着，你就是过去了。当然了，过去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学员他能全做到，有的学员只是表面做到了，心里还放不下，有的看上去都不错，但是心里头还是有点别扭，那就说明他还保留了一点。今天在学法学到某个地方，心中一震，我在这段法上停留了很久，忽然悟到，为什么明慧王以从未有过的文章用红字标注叫停大陆的海外电话项目，因为大陆这样大面积的引进海外电话项目必然引起邪恶的注意，那么中共就会疯狂地裹挟着大批公检法司人员参与到对大法犯罪的迫害中来，对大法犯罪的公检法司人员将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有些大法弟子的修炼也要受到严重损失，而师父要救的是天下苍生，包括大法弟子。海外电话组项目向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原本是海外大法弟子支援大陆同修，分担和弥补艰难环境中大陆同修的救人重担，不是反过来。有句话说得好，君王执旗，天下为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很多人不知道高层次中的人讲出话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高层次高境界中的人所在的境界，他的思想状态。师父不在大陆设总协调人的含义，引进海外电话项目的总协调人并没理解。中共解体前，大陆不搞佛学会辅导站，也没有总协调人，就是遍地开花，人人都是协调人，这是师父最大的慈悲。那些个所谓的总协调人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修炼路上将会折戟沉沙， 毁于一旦。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是我的幸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日。我今年84周岁，1998年幸得恩师弘传千年不遇的佛家性命双修高德大法法轮大法，至今20多年了，我从未吃药打针，身体一直很好，每天都快乐地做着救人的事。我1984年退休，身患低血糖、白内障、牛皮癣、肠炎、脚垫、美尼尔氏综合症，戴350度的老花镜。为祛病健身，我学了好几种气功，花了不少冤枉钱，买了许多有关的书看，但对我的疾病都无济于事。每年打两次吊瓶治肠炎，严重低血糖差点要了我的命。1998年，经同修帮助，从新华书店请来一本《转法轮》，喜在当下，乐在其中，我今生终于得到了真正的佛法。修炼大法之后，所有的疾病都没了，老花镜都摘掉了，真神奇啊。有一天，我孩子说，妈，你练了这么长时间的法轮功了，我们检验检验你的眼睛吧。他们让我穿针引线，小小的绣花针，我一下就把线穿上了，他们都得戴着眼镜。女儿说，妈，你还真行。邻居看到80多岁的我提着重物上楼下楼，骑车到处跑，都很羡慕我。他们都知道是因我练了法轮功。1999年720，以江泽民为首的邪党集团开始疯狂地打压、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人，攻击大法师父，烧毁宝书《转法轮》等大法书籍，甚至活摘修炼人的器官，做出自古至今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令天地为之震怒。此间，有缘之士想得大法，但一书难求，关键时刻恩师赐予我做真相资料的技能，有同修帮助指导，教会我做大法书籍。我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过程中吃了不少苦，有经验还有教训，均在师父的法身看护点悟下做到了，更进一步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法理的内涵。近几年，劫难降到人间，特别是大疫来到世上之后，世人有缘者发现法轮功真棒，修炼者不染疫。当他们收到同修发给的真相资料，看过觉得不可思议，真神奇，也想探个究竟，就想请本宝书《转法轮》。可是在邪恶政权的迫害下，当地几个做书的同修被迫害到黑窝里，有想学的人 就由师父的法身指引找到我。过程中，我毫无保留地把经验、好的方法、工具等给对方，使他们很快学会，节省时间，少走弯路。同修学得很快，做的书很精致，被有缘人请去。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中说，法轮大法，这是净土。既然是净土，那么我的空间场内的一切物品等都必须是纯净的，不能有黑的、阴性的、邪的东西存在。我从中意识到，党文化的物品必须全部销毁、清除掉，从而把家中所有的坏东西都处理掉，邪党物品在另外空间散发邪恶败坏物质，可不是一件小事。最近我发现，有的同修学法练功很积极，读法也一字不差，但在过病业关时过不去，最后走了，真可惜。细细思索，家中有党文化的坏东西，看常人电视、报纸之类，所以这些执着必须抛弃，因它伤害我们，甚至夺去我们的宝贵生命。例如，前三年疫情期间，我家楼上六楼邻居家中房屋失火，煤气灶爆炸，砰的一声巨响。我正在打印真相资料，心想不好，楼上出大事了。到厨房打开窗户一瞅，楼上真的失火了。对面楼上的同层的一妇女看得很清楚，就大声招呼我，喊我，大姨，赶快下楼逃命吧，你楼上失火了。我没惊慌，到师父法像前磕了头，求师父保护，结果真起作用，平安无事。到楼上一看，一片狼藉，风的阳台全部坏了，到处都是碎玻璃，灶与锅都坏了，因他忘了关火造成的。听他二女儿说，这种事发生三次了，前两次没大事。追查因由，我到他家一看，墙上挂着邪党毛魔头的死人像，我劝他销毁掉，他同意，并给他用真名办了三退。从此后，他家变得平平安安。我从海外网站中看到，凡是贪污作恶的，都是被名、情、利缠身，既害人又害己。通过学法修炼，我进一步认识到，名、情、利是万恶之源，而且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但在大法修炼出来的好东西，一直跟着你主元神走。我修炼大法20多年了，身体一直很好，四肢灵活，我的双腿能抬起1米多高，上楼骑电动车顺当无阻。我的住房是1982年前建的，房间3米多高，面积小，楼又高，但我认可并珍惜它，很方便，很舒适，一切都是神赐予我的。然而我的业债要自己还，自己清。我曾遇到2次较大车祸，一次出车祸时，直接把我撞得飞到对方的大型拉货车上，眼冒金星，不省人事，电动车撞毁了，眼镜、帽子都烂了，回家吐了3天黑痰，心知肚明，师父保护我，还了命债，感恩师父慈悲救度。而且当时是刚送出1箱9评书，惊险呀。还有一次也是有惊无险，人完好无损，但燃油的助力车报废了，油箱漏油却没起火爆炸，万幸呀。我能有今天无病一身轻，骑电动车在大街上跑，不论街上行人多少， 都自由自在地驾车送真相，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法身的保护，法轮大法神奇的见证。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真正做到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遇事与矛盾向内找，提高心性，做到真修实修，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跟紧正法弘誓，坚定地走到最后一刻，叩拜师尊的慈悲苦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修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9日。我修炼法轮大法有10年多了，每当想到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的救度，我就会感动的流泪。我想交流一下我的一些修炼体会。一，修炼大法，我的疾病消失了。修炼大法后不久，有一次我冒雨回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非常强壮健康，不觉得累。过去每当换季或被雨淋湿时，我就会感冒。我经常患季节性流感，一年有3-4次，每一次我都会在床上躺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这一次我啥事也没有。我意识到我得到了大法的保护。几天后我出现了牙痛，我希望我的慢性牙痛能像季节性流感一样消失，然而我的牙痛持续了1个月。我以前经常牙疼，但这次疼痛持续的时间比平时长。我思忖，为什么修炼了大法牙痛还没有消失？原来我带着有求之心，如果我修炼大法，我的牙痛就会痊愈。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应该向内找，但当时我对向内找的理解非常肤浅。我一直在向内找，但却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也和一些同修交流了我的情况。一天，我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学法小组，与一位同修交流了自己的情况。他年纪比我小，但得法比我早。他问我是否相信师父。听到这句话，我决定不再想牙疼的事，而是相信牙疼会消失。结果牙疼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后来我明白了，当时我的向内找只是为了解决牙疼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提高心性或在法中归正自己。在过去的10年里，我又有过几次牙疼，但不严重。当牙痛时，我知道是自己偏离了法。二，学大法归正自己。2011年，我的同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1年后我才正式开始修炼。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修炼是什么，法轮大法是什么。我跟着我的同事修炼是因为我信神。由于思想业，我每次读转法轮都会感到困倦。我不理解书中的内容，每天我都会翻开书读几页，然后合上。我还阅读了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逐渐学会了如何修炼，如何向内找。尽管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大法，只是从这些文章中照抄了别人的理解，但这些文章对我的修炼确实很有帮助。后来这些文章帮助我坚定了对大法的信心。通过了解文章中其他同修的情况，我很佩服中国大陆的同修， 也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道，帮助了无数人获得健康，提高心性，成为无私的人。反思自己的修炼之路，我错过了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例如刚得法时，有一次我去市场买菜，先把钱给了卖主，然后去拿菜。卖主给我蔬菜后，说我没有给他钱。我说我给了他钱，他很生气，骂了我。我很生气，正要争辩，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者，我应该做到人，所以我没有说什么，再次给了他钱。回家后，我感到非常委屈，认为自己吃了亏。如果我不修炼，就会和他吵起来。我甚至想，如果我先拿了菜，然后再给他钱就好了。几天后，我一想到这些，还是很恼火。后来在学法时，我发现自己的悟性太差，我的忍只是常人充满了怨恨的忍。如果当时我放下了人的执着，我就能提升自己，也许就能帮助他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学法的过程中，渐渐的，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和人的观念，如安逸心、欢喜心、自我等。大法帮助我净化了灵魂，放下了人的执着，与修炼前的自己相比，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在过关时，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吃了亏，这是因为我没有真正的修炼，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者。过去，我经常用人的观念来判断每个人，如果我发现一个人好，我就会和他交朋友，如果我发现一个人比我差，我就会看不起他，如果我发现一个人盛气凌人，我就会怕他，如果我发现一个人比我强，我就会不高兴。当我去掉了对其他人的观念后，我觉得与他们交流很快乐，我不再有憎恨、害怕或看不起他们的感觉。相反，我珍惜每一个有机会遇到的众生，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了解大法真相，使他们得救。修炼大法让我知道应该如何生活，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因此我逐渐放下了名利争斗和怨恨，我能做到先考虑别人。以前我经常嫉妒别人，为在生活中不能功成名就，在学校得不到高分，在工作中得不到晋升、奖金或福利而感到痛苦。现在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我不和别人争，我只是做好应该做的事，然后随其自然地得到该得到的东西。我真的很幸福，因为我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度。三，讲真相救人。讲真相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刚得法时，我和一些同修在市中心的一个旅游景点成立了一个练功点，每到中午我们都去那里练功，为当地人和游客讲清法轮功真相。由于我不会说中文，所以我通常给中国游客发宣传册，给讲英语的游客讲真相。许多人在看到我们的练功点时都非常高兴，他们拍照并跟我们一起练功。近年来，由于社会的变化，经过我们练功点的游客数量减少了，我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去这个练功点了。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应该讲好真相，所以我努力向我遇到的每个人讲述法轮大法真相。但是当我自己讲真相时，我的执着却障碍了我讲真相。四年前，我去医院照顾我的岳父，我向那里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讲了真相，但没人因此得法，所以我有时感到很失望。我以为没有人认可我说的，因此我缺乏讲真相的动力。我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应用程序，安装后一个电话号码发来了加好友的邀请，我没有理会，以为这只是一个陌生人。几天后，这个人又给我发来短信，说我在医院里把《转法轮》这本书送给了他。于是我接受了邀请，和他聊天，我了解到他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这让我认识到 我们做事时不应该有求，我们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结果是由师父安排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修炼的时间宝贵，我需要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跟着师父回家。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被眼见为实所迷惑》，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3月2日。由于鞋子不大合脚，最近走路经常崴到脚。这个周末我在网上搜索，想买一双新鞋，东看看西看看，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这时突然发现电脑充电功能发生故障，充不进去电了。这个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一般都是在我心性有漏的时候出现。当我向内找发正念后，电脑就会好。所以我当时没有太紧张，认为自己是为了买鞋花了太多时间，所以就先清理这颗心，同时清除干扰。但这次电脑并没有恢复。我想起之前和同修交流过这个情况，他说他的电脑坏的时候就求师父，马上就好。我想，不能耽误正实法的工作啊。于是我也在心里求师父，请让我的电脑好。结果这个念头一出，电脑彻底坏了，什么也不显示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心性考验，但因为当时必须要出门，所以就边走边向内找。刚走到公车站，只听身后一个人大叫大嚷着，还有救，还有救，就看你的表现了。我心里一乐，这不是师父很明显的点悟吗？然后我低头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公车什么时候到站，一抬头发现公车已经来了，赶紧伸手拦车。车门刚一打开，司机劈头盖脸就骂我，你下次再玩手机我就不载你。我当时也没动心，心想可能是有业力要消，而且我也不是在玩，是在查时间，骂了就骂了吧。到站后，我静静地向内照，才发现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点悟。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手机没什么执着，其实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手机上看常人的视频和新闻，比如累了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会翻看一些，到了学法的时间还会拖拖拉拉的。这是常人的观念，我人的观念把这当成好事，占用了学法的时间。看常人视频表面上是哈哈一乐，实质上是往身体里不断装业力和变异的观念，对修炼人来说是坏事。回家后我先发正念，清除这个人的观念，扭转这个观念背后对好坏的观念，以及惰性等其他不好的心。接着我又清除试图动摇我信师信法的干扰。第二天一插上电源，电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正常工作了。回顾整个过程， 表面上看是我一动念求师父，电脑就不工作了。但就在下一个瞬间，师父就给了我明显的点悟，让我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师父马上就帮我了，只是不用我人的一面以为的那种形式。如果被眼见为实所迷惑，就会心里不稳，这个不稳会被旧势力抓住作为借口，延长或者加大磨难，就看你动不动摇。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这件事让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信师信法不动摇，同时抓住一丝一念向内找，找到表面的原因，再找它背后还有什么人心，不能被眼见为实的表象所迷惑，信师信法坚如磐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有一个小手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日。我是青年大法弟子，十几岁就跟着父母一起修炼，当代年轻人的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电子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手机，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让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早期的时候人们只是低头族，现在手机足以取代生活中的一切事宜。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深知手机的危害，在彻底阻断智能手机的使用上，跟同修分享我这一阶段的修炼历程。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好，薪资待遇也都不错，年轻人追逐电子产品潮流的心态特别严重，尤其是手机，平时就很关注各种大牌手机的性能，几乎高端的手机我都有，出新款我就会买，各种功能的运用很娴熟，在同事里面我很懂行。后来母亲同修跟我说了手机的事，明慧周刊上也说了，我们切磋了一下，立即停止用智能手机。母亲同修很快就买了两个新手机，我们叫它儿童机，当时就觉得听师父话，师父不让用那就不能用，正念很足。身边的同事和领导看到我用这样的手机都很诧异，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微信、QQ、淘宝等等都没有了，刚开始工作起来不方便，很多文件通知都是通过微信传输，一时间也没法挨个通知。我不用智能手机了，导致一些工作滞后，造成同事和领导对我不满意， 还笑话我的小手机，使我工作时压力很大。虽然回家后跟母亲同修切磋，我们一致认为多学法就会好，但是我这个心放得不够扎实，不够坚定，还是会带来麻烦。其中有几次我偷偷用智能手机，被母亲同修发现了，他很生气。第一次还是跟我好好沟通的，第二次、第三次偷用手机，母亲就狠狠地训我，差点都要打我了。因为我们当地有受迫害的同修，母亲也曾经被非法判刑一年多，我的行为对同修太不负责了。深挖自己，找到对智能手机的执着只是修去了表面，还有面子心、攀比心。以前我很注重生活品质，用的东西都比较好，突然之间换成这么单纯的小手机，我自己心里还是有些别扭的。当我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就想，我可不要这些，这都不是我。从此以后，我大大方方地用我的小手机，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之后，我发现我的小手机又可爱又实用。之后有一天，我在接电话，然后继续工作，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说，你的手机很好看，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小手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回答道，是啊，我喜欢这个很单纯的手机。当我心态放下之后，工作和生活都顺利了，也没有因为手机影响工作，而且生活都变得清静了。再后来，我换了一个新单位，新领导看我用这个手机，直接就说，单位出钱给你配一个好的智能手机，你用这个怎么工作？我回答道，领导您放心，我一直用这种手机，不会耽误，也不会影响工作的。领导只说了一个字，好，就走了。往后的工作中，我一直在认认真真的工作，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有一天，我初中同学跟我说，小 A， 你真厉害，工作这么多年，这么多领导，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好，看来你是真优秀。我当时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都是师父给予弟子的智慧和能力，是师父和大法教会我如何做好人。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事看转变人的观念，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5日。近期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状态，有点类似常人所说的感冒，并且嗓子有些疼，喝水有时候都能感觉到疼痛。一天晚上睡觉突然咳嗽起来，很长时间不能入睡。早晨起来练功的时候，母亲同修随口说了一句，你要少喝饮料。其实也没有喝很多，只是晚餐的时候喝了一瓶酸奶。母亲在潜在意识中认为是酸奶饮料刺激了嗓子，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每次流行感冒我几乎都不会落下，一年怎么也要感冒几次，并且每次都会咳嗽引起肺炎。生病期间，母亲绝对不会让我吃雪糕、饮料之类的食物。母亲的说法是，这些食物里面有糖精，会刺激到生病的嗓子，从而加剧咳嗽。其实，母亲随口的一句话，在潜意识中就是承认了这是常人的病，这就是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你根本就不会出功的。我们真正的修炼人都是有功的， 所以根本就不会有病，也不会存在酸奶刺激生病的嗓子引起咳嗽这种说法。其实往往这些不起眼的潜移默化的人的观念会给我们的修炼带来一定的麻烦，根本上还是对他的承认，说严重点就是不信师不信法。本地区有一个大娘同修，修炼前身体患有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修炼后这些病全部不翼而飞，师父已经将这些病全部拿掉了，但是这个大娘一直不敢吃甜食。一次学完法后，一位同修给大家发雪糕，大娘就不太敢吃，说是少吃一点甜的。如果深挖自己的这个想法，其实这在潜意识中就是承认了身体还有糖尿病，要少吃甜的东西。所以这位大娘的病业关过得总是反反复复，在这一问题上多年一直提高不上来。还有一位教师同修，每次流行感冒来的时候，学校很多老师都会感冒，这位教师也会出现像感冒一样的假象。于是这位同修在心里就发了一念，我要给周围同事讲真相，证实大法的超常，即使宵夜也不能以这种方式。我不承认。后来这位同修说，之后流行感冒再来的时候，自己就没有感冒假象的出现了。我们修炼人要时时刻刻向内照，将咳嗽归罪于酸奶，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向外看了。我们应该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和不符合法的地方。后来我反思为什么咳嗽，其实确实和酸奶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我有口腹之欲，喜欢喝酸奶，没有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讲的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在单位吃自助餐或者在家吃到可口的食物时，非得把自己吃撑才罢，所以体型胖。我感觉自己喝酸奶后晚上剧烈咳嗽，可能就是自己的口腹之欲太强，师父通过这件事来点化我，就像吃肉肚子痛是一个道理。通过这件事让我悟到，修炼人要向内找，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句看似不起眼的话就能反映出我们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如果不注意这些观念，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的麻烦。修炼无小事，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怕指出同修的不足吗？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0日。因为受常人中明哲保身谨言慎行的思想影响，大多数人不愿当面指出别人的不足，怕影响两人的关系，有损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或许有一部分怕对方难受的好心，但大部分原因是出于保护自我。然而修炼人是个整体，不分你我，对于自己的执着我们都知道要全部去掉才能圆满，那么对于同修不也是如此吗？为他好就要告诉他哪里还有待提高。我明白这个理，所以每次看到家人同修的不足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但结果常常是不欢而散。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对此有了新的理解，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旨在共同切磋提高。前几天看到家人同修因为有怕心做救人的事过于谨小慎微，我很替他着急， 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不接受，还很生气，我忍不住和他争论起来。每次争论过后，我们都意识到自己不对，但这个状态始终不能突破。这一次，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意识到自己有一颗强烈的急躁心。以前我一直认为做事快、性子急是自己先天的特性，不属于执着。现在才明白，快和急完全是两回事。修炼人应该做到效率高而不急躁。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西游记》中，观音菩萨叫悟空时的语调，既缓慢、慈悲又威严。神佛法力无边，做事瞬间即成，却从容淡定。我发现自己还有强加于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瞧不起人的心、亲情、执着他人的执着、说话刻薄、做事极端的党文化。想想这些心已经有很久了，该重点修去了。我平静地对家人说，我再也不管着你了，以后你做得咋样我也不说你了，反正说了你也不改变，得不到提高。我要做到视而不见，无为，不能太执着你的表现，不然最后你提高不上去，我也因为执着你的执着被影响了。同时开始加强发正念，清除这些心。就在我认为自己境界提高了，决定以后缄口不言，不再居高临下强加于人时，刚好学到了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弟子，有的学员遇到磨难，很长时间也过不去，别人给他指出好呢，还是应该让他通过学法自己去悟？师，大家看到了他进步不了的原因，为什么不指给他呢？善意地告诉他没有问题，是怕招惹气声吗？对方的态度不是正好用来修炼吗？即使你讲出的话他理解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常人的这个情不是得放下吗？看到问题一定要告诉他。有人误在一个层次中老是上不去，越上不去他就越不看书，越不知道精进，那么这个关难就越大，对他来讲就越动摇，致使最后他不能修炼。从始至终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你达不到那个标准绝不能进入那个层次。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想达到圆满，像一个大觉者那么神圣，对这个问题你不能那么清醒地去认识，甚至重视不起来，那怎么能行啊？学习了师父这段法，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悟错了，没有做到取中，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自我而强加于人，又因自私而逃避矛盾。无为是心不动，而不是没有行动，什么也不面对，那不和和尚一样了吗？我们修的是主意识呀。师父的法让我对指出他人不足有了全新的领悟。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看到同修的不足一定要指出来。指出来后无非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同修很认同并闻过则喜，他能因此改正不足得到提高。第二种是同修当时不认同但态度还好，也许他以后能认识到，我们也做到了为同修负责，兑现了下世前相互提醒的承诺。第三种是同修不接受且对我们态度不好，这也是障碍我们指出他人不足的主要原因，也许这正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提高心境的机会呢。常人中有句话叫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从修炼的角度看，不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提高自己呀。同时我们指出时的态度自始至终要做到心平气和，充满善意。如果自己的情绪也被带动了，互相争论起来，事后就要向内找找为什么他的表现或态度触动了哪颗执着心。情、急躁、瞧不起人、强加于人、面子、妒忌、自私、自我、自以为是，亦或是其他，无论什么心，他都借机被暴露出来了，正好清除他。
由此看来，指出同修的不足，真是一个主动提高的好机会。指出之前，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就好像在回答一道提前知道答案的题，先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接下来，无论发生哪种情形，只要我们守住心性，都能使同修或自己得到提高。无论是谁提高，都是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在家人同修间或学法小组里，这样的机会很多，希望我们都能互相救助，突飞猛进，修得无漏，更好地助施正法。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慈悲点悟，谢谢同修辛苦付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
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